第38集，苗红犹犹豫豫，低低道：“
听说是淹了。”
一口热茶喷到苗红脸上，我抱歉地看着他，心里默默嘀咕：“这顾且行的手段太阴毒了，这么轻飘飘就结果了一个大好青年的圆满人生，呜呼哀哉！”我觉得这个事情始终还是要做番了结的。那荣琪显然不打算轻易放弃，就因我同他的这段风月而牵连那么多无辜的青年，委实是桩罪过。我左右思量，决定找荣琪好好谈谈，但我又得防着他用硬手段欺负于我，便刻意将雪狼保镖小伟带上，必要的时候咬他。因为是要去找荣琪，未免落人口舌，我觉得大大方方总比偷偷摸摸的去要好。银峰在前头驾着马车，我和苗红抱着小伟坐在里头，方从交华店出去不久，马车便一个急刹停住了。我从马车里出来，看见父皇正陪着正宫太后，也就是我的亲奶奶散步。前阵子太后因为身子不适，除了例行请安之外，我也没大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。而且太后一直不喜欢我母妃俊娘，说她蛊惑圣心，连带着也不怎么待见喜好惹是生非的我。我便也识相，尽量不在她眼前晃悠，以免碍了她的眼。我恭恭敬敬地对父皇请安，想着今日只怕运气不大好，若是父皇不准我出去的话，我便乖乖地折回去，不平白惹这个不痛快。谁知父皇今日心情好得很，和和气气地问我这是要去哪里。我自然不好意思说要去靖王府找荣琪吵架，又不能扯谎说去宫外撒野，便支支吾吾犹豫起来。父皇皱了皱眉头，转身去问苗红。苗红不敢撒谎，老实巴交地回答道：“
公主要去靖王爷府。”
我低叹一声，觉得苗红这个怯懦的性子需要好生调教调教，不然总归是我招摇撞骗的一个障碍。父皇闻言略喜，摆摆手道：“
去吧去吧，顺便同秦夫人熟络熟络。”
我呵呵干笑，没好意思告诉父皇我同那秦老夫人估计命格相冲，再熟络我怕将他熟络到棺材里去。父皇离开后，我才上了马车，针对胆子小这个缺点数落了苗红一路，终是晃荡到了靖王府。靖王府收拾的也算清雅，正门后的青石路上，两旁栽种着几树龙幽梅，冷梅香低回清潭，惹人心旷神怡。王府中道路迂回，小园相径交错，我由着家仆牵引，在园中粗粗逛了几番，心里头的火气神奇地去了大半。见到荣琪的时候是在一片竹园中，我不知道这些竹子的种类，只是到了这个季节，竹枝依旧是绿油油的，给这萧索寒冬添了几分暖意。荣琪在竹亭下看书，桌案旁燃着茶炉，清冷竹香间又有茶香四溢。他身着湛蓝长袍，在一片翠绿中如一抹随意挥洒的墨痕，无所拘束却也不显张扬。我站在远处静静看了他一会儿，看得有些出神。一瞬间是画舫之中为我煮茶的秦伟，一瞬间是霸道蛮横乃至没脸没皮的荣琪，再一瞬间是他专注时不经意蹙起的眉，其中深藏的愁绪总给人一种想要拨开来看清楚的感觉。
哦，你来了。
他放下手中的书册，转身看着我，那带路的家仆便识趣地退下了。苗红和银峰左右看看，正打算跟着离去，我急忙扯了扯苗红的衣角。我心底里是不敢同荣琪独处的，我怕他像上次一样欺负我。荣琪站起来朝我迈开步子，我便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同他道：“ 你不要动，还是有些距离妥当些。
他沉声嗤笑，眉眼似桃花绽放，眉一挑道：
光天化日的，你还怕我轻薄你不成？
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主动送上门的嫌疑，眼睛四下瞟几眼，目光定在一侧结了薄冰的水池子里，切入正题道：你往后莫要在我身上动心思，便是那什么山无棱天地合，冬了又阵阵的，我也不会领你的情。今日你派去聂氏那仆人已经叫太子给淹了，这事情本没我什么错处，算你欠我人情，改日我将那仆人从宫里弄出来，你记得好生安顿人家，怪可怜的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异样，随即又恢复了满目的黑雾。我想了想，没有什么落下的事情要交代，便打算早早溜之大吉。他轻咳了一声，顿道：
不必了，既然已经废了，你若是有心，便帮他在宫里打点个好差事吧。
我侧目望他一眼，觉得这安排也算稳妥，闷闷嗯了一声，这次是真的要走了。
启哥，
他唤我不再是阿许，而是我真实的名讳，我便觉得这两个字从他口中如此干净利落地吐出来有些不习惯。他向前再走一步，我又退开一步。他说：
你若是当真不肯见我，大可不必亲自来的。
我咬了咬嘴唇，找不到反驳的话，便只能瞪着他，却不知道究竟为何面对这个人，我就牙尖嘴利不起来，脑筋总是转不动。想了片刻，我一本正经地说道：我一没杀你，第二没欠你钱，为何不肯见你？论身份，好歹本公主比你高上一截，同你废话这许多，已经是给足了颜面。姓荣的，你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儿。荣启抿唇，目光中隐约有丝厉色，我只觉得一阵清风骚动，后腰被人一把捞住。他斜斜一笑，惩罚似的掐我的侧腰，声音轻柔如蛊惑：
难道你不知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的道理啊？嗯？
我疼得扭了扭腰，挣不脱他的手掌，琢磨着他莫不是叫秦子洛那个流氓上身了吧。我扭头看了眼身旁，准备叫银峰上来揍他，是才发现这两个鬼丫头早就躲到一边去了。低头看到竹林里打滚的白团子，我命令道：小伟，咬他。荣启扭头看见扑过来的小伟，拖着我朝后躲了一步，瞪眼道：
你说他叫什么？
我得意地扬了扬下巴：小伟，秦伟的伟。哼。他便又在我腰上重重掐一把，逼得我同他贴得更紧一些，挑眉道：
你将我比作畜生，那你知不知道畜生配种是不挑地方的，不如试试。
他说着便将我压在一方青石上，我贴着冰冷的石面，只觉得冷得彻骨，扯着嗓子骂他：姓荣的你禽兽。他低笑，仿佛故意逗我玩似的。
我当如何验证你的话呢？
看着他近在咫尺花枝烂颤的笑脸，我羞愤难当，只得抱紧了他，用力抬起头来，在他肩上狠狠咬上一口，踢着腿逼他让开。而荣启本就生得高大，轻而易举便将我圈了个结实。好在这方青石面积不大，我这么又敲又打的，终是令他没稳住重心，抱着我摔到地上去。我们两个便在地上边滚边打，他也不躲，就由着我拿他出气，懒懒的像个出气的大枕头。我打得尽心尽力，沾了一身的枯草，他的模样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时间长了，我便也累了，觉得有必要寻个帮手来，便屈了手指凑在唇边吹了个哨音。那头瞪着黑眼珠子看热闹的小伟呼呼喷出两口热气，噌的便跳了过来。我却不知道荣琪他同雪狼也打过交道，对付这么一只年幼的，
尚不懂得认主的雪狼完全不在话下，轻飘飘地回了个少音，便令小伟恢复了温和的长性。我们两个在地上滚得难解难分，少音此起彼伏，折腾的小伟一跳一顿，比街上的杂耍还精彩。
启儿，
我刚一个少音吹出去，耳边传来声妇人的呵斥，身上压着的容齐松了松手掌，抬头看到他那身心皆脆的老母亲同玉如意携手散步而来，容齐愣住了，我也跟着愣住了。
成何体？
见我们俩抱在一起打滚，秦老夫人那个体统的统字还没吐出来，失了长性的小伟正巧朝他扑过来，惊得老人家尖叫起来。